弟兄姊妹平安，在猪年的第一个主日，在这里恭祝大家主恩满日，常常喜乐，身体健康。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是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怀着个敬畏的心，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愿意你的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主你想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主你想我们感受的，并且我们有从主你而来那种的爱，以致我们是有勇气去回应主你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是可以实践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教会讲坛的阿摩斯书 经过了六章，相信呢大家都对这卷书呢是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不过我仍然呢是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帮助呢大家是对这卷书有一个整全的了解。因为在二月和三月我们的小组查经呢，我们都是会查考阿摩斯书的。大部分的学者都会同意呢，按照历史的年代，阿摩斯书就是十二先知书最早写成的一卷书。而先知阿摩斯他是出身于南国的犹大，他是被上帝呼召是差派去到北国以色列那里去宣讲上帝的信息。我们要了解先知所处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的背景，才能够是更加明白他所宣讲的信息。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面，阿摩斯的时代就是一个可以叫做超级强国真空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方的亚述、南方的埃及都是处于是衰弱的时期，而北国以色列呢就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带领之下，就发展贸易经商，为国家是带来财富。但是就是在这个安逸繁荣的社会里面，以色列国却是面临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社会是极度不公义的问题。贫富悬殊，有钱人是贪得无厌去剥削那些的穷人等等。在宗教方面，迦南人的信仰就已经逐渐是渗透入去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巴力宗教的信仰是威胁着以色列的信仰生活，使到他们的道德生活是腐败，动摇了他们和上帝所立的约。而阿摩斯先知就是在这个的历史时代的背景呢，是被上帝呼召去宣讲上帝的说话。阿摩斯是一个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深信上帝是掌管历史，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并且上帝是要藉着战争去毁灭那些在罪恶中仍然是执迷不悟的以色列民。阿摩斯书的信息就跟随着一个的框架，这个框架呢就是我讲十二先知书概览的时候呢我讲过的。这个框架有三点，第一点，以色列民是违背了和上帝立的约，他们是需要悔改。第二点，如果他们不悔改就要接受审判，审判是会临在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但是第三点非常之重要，他们将来这个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将来都有一个荣耀复兴那个的盼望。阿摩斯他指出以色列民三宗的罪，这个都是我在概览道讲过的。第一宗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我们一起读阿摩斯书的二章四节，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以色列民是拜偶像，他们的列祖亦都是拜偶像，使到他们走迷了。拜偶像就是以色列民的第一宗罪。第二宗罪呢，就是他们漠视社会公义。在五章的十二节那里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这些都是当时真实有发生的情况，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是指出社会那一个的现象，很不公义的现象。去到第三宗罪，就是以色列民就是只是注重外在的宗教仪式。上个星期刘牧师带我们看过这两次的经文，第五章的二十一和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为什么上帝不悦纳以色列民所献的祭呢？就是因为他们只有外表的仪式，而没有了里面从内心而来那种的敬拜。阿摩斯他用了不少的篇幅是指出社会那种的不公义的情况，所以上个礼拜刘牧师就提我们一定要记住一节的经文，在整卷书里面要记住一节的经文是哪一节？五章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又身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代当中呢？你睇见啲乜嘢呢？我谂喺国际嘅政治舞台上边，我哋见到中国同埋美国系不断咁样角力，俄罗斯就喺旁边虎视眈眈，希望收到愚人之利。而欧盟呢，却系问题多多，好可能喺国际舞台上边嘅影响力系会减少。喺香港，大家又見到啲乜嘢呢？我相信喺最近嘅新聞，可能你見到一啲機構嗰種嘅無能，前言不對後語，完全冇做好自己嘅本分。又或者你會見到一啲在位掌權嘅精英，明明係做錯決定㗎啦，卻係好似佢自己講，謙卑嘅堅持唔去認錯。无论怎样，香港的贫富悬殊和那些不公义的情况和阿摩斯时代是有相似的地方。在宗教上，异端的渗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都有异端在我们教会 楼下呢，就派他那些单张。异端的渗透，当权者的逼迫，亦都令到今日嘅信徒咧，系面对好大嘅挑战。嗱，我最近咧就听到一个嘅讲法，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意，不过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讲法咧就系话，喺最近呢几百年，国际社会嗰个价值 正在面临一个好大的转变，或者叫它做一个 paradigm shift， 一个范式的转移。这个转移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人呢是追求荣誉和诚信的 honor and integrity， 现在的人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 victim mentality， 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我是受害者，所以我要得回我应该有的权益，不要再跟我讲诚信，我讲过的东西可以抹了它，我签过的东西可以不算数。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当这种的价值成为常理的时候，当大家都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并且是不择手段这样去争取，不理会诚信这样的争取，那这个世界呢就会变得非常之危险。有个极端的讲法就说，可能是将世界是推向战争的边缘。弟兄姊妹，我相信今日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绝对不会比阿摩斯时代是少的。我们可以怎样？我们有没有为上帝给我们看见的事情是去代祷？我们又有没有好像阿摩斯那种的勇气去按住上帝的呼召去做上帝想我们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上帝要降祸给以色列民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生活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分割了。他们表面好像很敬虔，并且在祭坛那里献各样的祭物，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却是缺乏公平公义。自己的财富和享受是建立在那些穷人的痛苦上面。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反省自己是不是表面敬虔，内心却是远离神。我们反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缺乏了公平和公义呢？跟着阿摩斯就见到五个的异象，第七和第八章就记载了四个，第九章就记载了一个。今日我们是讲第七和第八章，所以我们就会看头四个的异象。这四个异象是什么呢？蝗虫、烈火、准绳和夏果，让我们逐一去看一看。七章一节那里就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指示这个字呢的意思就是看见，这样是先知领受异象的一个专用的名词。阿摩斯看到些什么？看到蝗虫是食尽了以色列国的收成，亦都看到火是吞灭深渊，差点将以色列国全地都消灭。当阿摩斯见到第一和第二个异象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很挣扎，因为他不愿意这些的灾祸是临到他的同胞那里。于是他就向上帝呼求，他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两次的呼求都是一样，而上帝两次的回应亦都是一样。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在旧约呢，我们会见到这个耶和华后悔这个的句子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是眷爱人类，是愿意听人的祈祷而不去降灾祸去给人。耶和华后悔不是表示他 做了一些錯的事、啊、犯了什麼的錯誤而後悔。弟兄姊妹，你見不見到為人代禱那個的重要呢？如果今天你身邊的人犯罪，甚至他們是硬著心不願意悔改，你都要繼續為他們的為他們去代禱，因為主權是在上帝那裡，上帝可以選擇不懲罰他，上帝亦都可以選擇懲罰他。當然上帝亦都可以是扭轉那個犯罪的人的心，叫他們是認罪悔改。在第三和第四個意象，無論在形式上或者內容上，都和前面那兩個意象是有不同的地方，因為這個是一個的對話，是先知和上帝一個的對話。第三個的意象剛才呢已經是讀過的了，這個意象是關於準繩的。嗱，呢道牆咧，好可能咧就係指撒瑪利亞嘅城牆。主攞住準繩，企喺城牆上邊，要去量度城牆嘅直度。其實就係比喻乜嘢呢？比喻佢要試驗城裏邊嘅居民咧，究竟係唔係正直？當時嘅以色列人係唔係正直啊？我哋都知道唔係咯，因為佢哋剝削窮苦人，佢哋欺壓無助嘅貧民。佢耶和華對佢哋嘅要求咧，同佢哋所做嘅係完全相反。所以耶和華就話：我必不再寬恕他們。結果係點咧？結果就係、是。以撒的幽潭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个就是第三个的异象。第四个的异象亦都是先知和上帝的一段的对话，记载在第八章，刚才我们没有读过的，我们现在一起读。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第二次我们见到神继续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结果会是怎样呢？结果就是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诗手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我们见到的就是上帝要惩罚以色列民这一件事是已经成为定局，阿摩斯亦都没有再为以色列民去代求。那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第三和第四个意象里面，上帝两次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之前他明明给了两次机会的，在第一和第二个意象那里给了两次机会以色列民，那个灾祸没有临到他们，为什么不再给多些机会他们呢？那个答案呢，就其实就在第三和第四个意象的中间夹住了那个答案。学者就叫这个做一个三文字的结构。三文字是怎样的？两块面包夹住一块肉。第三和第四个意象就好像那两块面包那样，中间那块肉才是重要的，才是好味的。中间那块肉是什么呢？就是第七章的第十至到十七节，就是阿摩斯和祭司阿玛谢他们的对话。就让我们现在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去享受一下中间那一块肉。我相信你吃三文治，你不想只吃两块面包的。这段的对话亦都是先知 阿摩斯面对权贵的时候他那种的挣扎。我们看到祭司亚玛谢首先就向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去指控阿摩斯，我们叫他做督背脊。不过这个督背脊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指控来的。第七章的第十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番说话是对王讲的，他跟个王讲，他说阿摩斯，阿摩斯说你必定被杀，你那些的人民是必定掳去，因为阿摩斯是想背叛你。这个的指控非常之严重。简单点来讲，祭司就是说阿摩斯他背叛皇室，煽动民心，当然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阿摩斯这个的眼中钉。跟着呢，祭司亚玛谢就直接跟阿摩斯讲说话了。他讲什么呢？他叫阿摩斯，他说你回乡下找食吧。他是奚落，他是讽刺阿摩斯，他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很明显祭司是知道阿摩斯是来自南国犹大的，所以他说你回乡下，你在那里讲，你不要在这里讲。他禁止阿摩斯是讲预言。祭司和以色列民那种的不信上帝的说话，拒绝上帝的说话，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个的原因。阿摩斯怎样回应呢？他首先就表明自己是耶和华选召的，所以他这个先知的职分呢，不是从人那里而来，而是从上帝那里而来。跟着他就再讲预言，是讲这个祭司那个的结局。祭司的结局将会是怎样？我们一起读第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不信耶和华的话，拒绝耶和华的话，那些人的下场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有人是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力、有声誉，但是他却是拒绝上帝的话的时候，他是远远比不上那些遵行上帝的话的人。基督徒不是寻求在位掌权的或者宗教领袖的认同，基督徒是单单是寻求上帝的呼召和赐福。虽然阿摩斯他面对宗教领袖、面对皇室的时候，相信他会有压力，他会有挣扎，但是他却是以无比的勇气，是继续做上帝话语的代言人。他为主摆上一切，这种的勇气是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榜样。我最近呢就读了这本书，是陈喜谦牧师所写的《在这些年间》，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件事，这件事呢就叫做圣保罗七子的事件。 令到我非常之感動，因為佢係見證住嗰啲跟隨耶穌嘅人嗰種嘅勇氣，同埋見證住喺近代香港教會復興其中一個嘅片段。大家有冇聽過聖保羅七子呢件事啊？同我哋教會有關。我簡單啲講一講。呢件事就發生喺1961年，當時係有一大班嘅年青人，佢哋嘅生命係復興，包括喺聖保羅中學一啲嘅學生啊，嗰啲嘅會考生啊、預科生啊等等，佢哋生命復興之後，佢哋就好熱切咁樣傳福音，就舉行多次嘅佈道會，帶咗幾十位嘅同學咧係決志信耶穌。喺學校裏面有好多嘅福音工作，有好多嘅個人跟進嘅工作，但係校長卻係唔認同呢一啲嘅行為，就向佢哋發出一個最後嘅通牒，命令佢哋即刻要停止所有喺學校裏面傳福音嘅活動，如果唔係就要停學，並且係要趕出學校。當時七位嘅同學，佢哋都十分嘅掙扎，因為佢哋好快就會面臨一個重要嘅校外嘅公開試，要考會考噶嘛 ，Form Five 考會考，預科嘅就要考大學嘅入學試嚇。佢哋嘅前途係於一線，亦都唔知道如果佢哋離開咗學校，佢哋點樣去同父母交代？如果係你，你會點決定？呢件事發生喺1961年嘅3月，大約係復活節嘅時候。其實距離考公開試係幾個月嘅時間，點解唔繼續考埋嗰個試？之後大把機會傳福音啊！聖經唔係教導我哋靈巧像蛇，純良像鴿子咩？經過恆切的祈禱，聖保羅七子他們亦都同一些屬靈長者去商量，他們的決定就是作出這個退學的決定，離開學校。他們對信仰那種的堅持，對福音那種的堅持，真是我們每一個好好的榜樣。七個人離開學校，其中有四個是來自堅浸，所以我們堅浸是有一班的會友，在當時是跟他們一起同行，一起代禱，一起見證著這一件轟動當時教會界的一件的大事。我相信其中有一些的堅浸會友現在仍然是坐在我們中間。這一群只有17、18歲的弟兄姊妹，為了忠於主，為了忠於傳福音，將自己的前途擺在祭壇上面，將自己傳言的獻上作為活祭，整個生命完全是獻給主。結果是怎樣？上帝是信實的，凡尊重上帝，上帝亦都必尊重他們。結果這七位的弟兄姊妹是成功轉了校，其中有一個就去美國升學，另外那六個亦都是成功在香港是升入大學。畢業之後他們在香港在外國成為教會的領袖。
他们的生命是祝福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信仰又有没有好像圣保罗七子那种的属灵的浓烈，那种的全然委身不计较的侍奉呢？愿意我们彼此去提醒，彼此的去勉励，重拾回对信仰那种的认真，重拾回那种热切的属灵的生命。讲了异象之后，阿摩斯就作出审判的宣告，将不愿意悔改的以色列民的结局是描写得是很详细。阿摩斯书里面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或者我们可以将第八章第四至到第十四节阿摩斯所讲的审判，我们将它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物质的审判。我们一起读第八和第九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被哀莫？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会有地震，会有日食，会有很多我们见到的物质上的破坏，这个就是物质那个的审判。第二类的审判就是情绪上的审判。我们一起读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我们见到的就是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以色列民面对那个的情绪上的审判，就是悲哀到好像死了独生子那样。这个是情绪上的审判。但是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的是第三类的审判。你想不想到第三类的审判是什么的审判？是灵性上的审判。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审判的日子，以色列民是要面临饥荒，而这个的饥荒不是说不够粮食，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以色列民当他们面临审判的时候，十二节继续告诉我们听，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最后四个字，却寻不着。弟兄姊妹，这种是一种几可怕的审判，灵性上的审判。当他们见到审判的日子临在，所发生的事的时候，他们才后悔，为什么我之前以色列民之前为什么要拒绝上帝的话。于是他们就由东面跑到北面，由这个海跑到那个海。他们为了什么？为了要找回上帝的说话。但是上帝告诉他们，你要再找不到了。耶和华的义路就是这样，在这班不公义的以色列民身上彰显出来。 让他们受到物质上、情绪上同埋灵性上嗰个嘅审判。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圣经，我哋有神嘅话，但系如果因着种种原因，我哋选择去拒绝、选择唔信神嘅话嘅时候，我哋选择去偏行己路嘅时候，将来到咗冇机会再回转，我哋先至后悔，咁就太迟。让我做一个嘅总结。阿摩斯他跟随上帝给他的指示，因着他的看见，虽然是有挣扎，但是他仍然忠心地去宣告上帝的话，指出以色列民的罪，呼吁他们悔改，如果不悔改就要接受审判。阿摩斯书整卷书那个盼望和复兴的信息，终于在第九章最后那几节先至出现，不过这个将会是下星期的信息。对今日的人来讲，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并且他复活，为世人带来盼望。上帝今日仍然等候人去悔改归向他，正如我在十二先知书的概览当中所讲，阿摩斯书里面所描述那一位上帝是一位等候的上帝。纵然他的子民三番四次这样犯罪，纵然他在心里面慨叹你们仍不归向我，但是上帝仍然在这里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人悔改回转。复兴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生命的境况究竟是怎样？上帝让你看见你生命当中有些什么的问题呢？你愿不愿意悔改去归向上帝，信服他的呼召，将你所看见的是化为行动。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为了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认罪悔改，求你将一个复兴的生命是赐下给我们，就好像圣保罗七子他们对真理那个的坚持，对福音那个坚持那样，让我们真是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我们愿意将我们整个的生命成为活祭这样去献呈给你，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